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爱明，继续给大家播讲日本战国群雄。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讲讲德川四天王中最后的一位，这就是景伊执政。景伊执政在战国时期的外号有赤野叉、赤鬼景伊，这主要是因为他组织起了日本战国首屈一指的精锐部队，也就是景伊赤备队，而且呢，他也是战国时期非常少见的常胜将军，从无败绩。景伊氏是远江国的名门豪族，以菊花作为家纹，他们起自于藤原氏。那么在平安时代，也就是1032年，藤原家移居到景伊谷，所以呢就把姓氏改成了景伊。平安时代末期，景伊氏作为武士势力追随源义朝，不断的扩张势力。镰仓时代又被称作源赖朝麾下天下八界之一的景伊界，成为强有力的领主。南北朝时期，也就是公元1337年，景伊家的家主景伊道政协助宗良亲王作为南朝一方举兵，结果被北朝方的金川氏在三方原击败，后来南朝灭亡，景伊氏迅速的衰落。到了战国时期1505年，第二世代家主景伊直平成为夜马城的城主。1513年，金川氏发动了远江侵攻，大败丝波景伊大河内的联军，夺取了三月城。景伊氏被迫臣服。但是呢，由于景伊氏仍然拥有景伊古城6万石的封地，夜马城6万石的封地，一共是12万石的封地，所以势力还是可以与大明相媲美。所以金川氏并不信任景伊氏。1544年，景伊直平决定用幼孙景伊直亲作为嫡长孙直胜的养子，成为第二十三代继承人。但是由于景伊家的家老小野正直心中不服，就向金川家进谗言，诬陷景伊家想造反。从那个时候起，景伊家就开始风雨飘摇。1544年，九岁的景伊直亲逃往信浓，11年后才回归。那么景伊直平的次子直满和三子直义被叫到郡府，以谋反罪秘密的被杀。为了挽回金川家的信任，他的嫡长子直宗战死在三河国田园城下，嫡长孙景伊直胜和金川义元一同战死在统辖间。那么景伊直亲在逃亡信浓期间和他的恩人之女奥山氏结婚，1555年两个人回归到景伊古城。1560年，景伊直亲继任了家主之位。1561年，直亲的长子虎松诞生，景伊家找回了短暂的喜悦。那么在金川义元死后，爆发了远州错乱，小野正次进谗言，诬陷景伊直亲与德川家康勾结谋反。那么金川世真就命令招比奈太朝处死了景伊直亲，然后追杀他的幼子虎松。这个虎松就是后来的景伊执政。那么景伊一族受到牵连，幸亏呢有景伊执政的妻子的兄长亲眼亲具对其援助，这才勉强的支撑。1563年，景伊直平在进攻天野市的犬居城的途中去世。根据景伊直平公御一代记的记载，他是因为喝了夜马城城主范伟连龙妻子的毒茶而死亡。至此呢，景伊家除了他的幼子虎松和直平之子南西和尚之外，所有的男性全部死去，几近灭族。那么为了躲避金川家的追杀令，虎松作为景伊家存活的独子，从两岁起就被奶妈和少数的亲人守护着，过上了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频繁的更换藏身之处。1564年，虎松的养父新野亲具战死，景伊家失去了最后的靠山。1565年，直胜的女儿、直亲的义妹次郎法师回到了景伊家，改名景伊直虎，以直亲正史的身份，两个人本来就有婚约，不过呢，只有名分。那么景伊直虎就担任了景伊家23代家主。景伊直虎是日本战国时期少有的女中豪杰，他多次把景伊家 从生死关头给拯救过来。那么景义之虎就认领了虎松作为自己的义子。1569年虎松被送到了三河国的凤来寺，在寺庙中由朱元和尚抚养。后来呢，他的生母改嫁了金川家的家臣松下清景，虎松也因此改名为松下虎松，成为了松下家的养子，也因此失去了景义氏继承人的资格。那么随着德川家康发起了三河独立和远江清宫，被金川氏迫害至深的景义氏就倒向了德川家。1575年景义家秘密商议，决定把虎松的未来托付给了德川家康，那么就促成了两个人的会面。2月15日德川家康在滨松城应守，14岁的虎松前来拜见，请求成为德川的家臣。虎松虽然年幼，但是他容貌俊美，言辞得体，德川家康当即就点头应允。这样呢，虎松就成为了德川家康的进士。据说因为德川家康的正室筑山殿和景义氏有血缘关系，另外呢，统辖间之战的时候，年少的家康曾经受到过景义直胜的照顾，而后来景义直亲又是因为德川家而死，所以德川家康对远江国600年的名门景义家有着特殊的印象。德川家康允许虎松恢复他的旧姓景义，并以自己的幼名竹千代赐名他为万千代，从此以后就叫景义万千代。同时呢，德川家康还处死了谗言陷害景义氏的小野道豪等人，为景义家报了仇，并且让万千代重新成为景义家的继承人，重新获得了他祖上所拥有的景义古城。德川家康还安排了平定远江错乱中的景义家的功臣近藤秀用、铃木重好、管沼定制三个人尽心的辅佐万千代。1576年15岁的万千代第一次上战场，跟随德川家康与武田胜赖作战，在出阵支援合战中他就立下了战功，得到了德川家康的赞赏。1581年3月22日德川家康出阵高田神城之战，这一战万千代被德川家康任命为旗本守先锋，因为他杀死了隐藏在德川家康房内的忍者们这些战功，立下了武名。在高田神城攻略战包围网进行的时候，万千代又献策切断了水源，那么这个提议立刻被德川家康所采纳。同时呢，他又派本多忠胜、神原康正等人出兵攻打该城，很快德川家就攻下了这座城池。万千代的献策让德川家康十分的高兴，也使得景义万千代，也就是后来的景义直政，在德川家崭露头角。但是呢，本多忠胜、神原康正的诸将对他非常的不快。1582年武田氏灭亡，东海道一带基本被平定，只有关东的北条氏政还没有屈服。自高田神城之战之后，不仅家康，织田信长也对万千代，也就是景义直政有着不错的评价。因此呢，织田信长在同年4月委派万千代作为外交使节到小田原城和北条氏政谈判，并且得到了氏政的许诺保持中立。6月本能寺之变爆发，听到信长去世的消息，德川家康急忙地逃离了范胜山，穿越伊贺的时候，万千代又立下了功劳，德川家康表示对他的赞赏，将一件用孔雀羽毛组成的镇羽织赏赐给了他。这个镇羽织在今天保存在新泻县三岛都御坂厅的历史文化博物馆里。在平定甲斐的时候，德川家康与同样对甲斐一带有野心的北条氏政发生了冲突，那么和北条军对阵，史称天正任务之乱。为了安定北条氏，德川家康特意把自己的女儿都姬嫁给了北条氏直，并由万千代作为外交使节出使小田原，在婚嫁之余也为两家加强了关系。到达小田原城之后，万千代获得了北条氏政的接见，由于他对北条氏政进行了对当前时局的精确分析，让北条氏政对他大为的佩服，同时呢，就宣布了和德川家结盟的声明。 这次外交的成功令德川家内个人大为震惊，德川家康就把骏河的阿倍群英峰共四万担的领地赐予了万千代，既作为一种奖励，也是为了保护东面的安全。在骏河的时候，万千代着力于安定招揽关东骏河一带的浪人，以增强德川家的实力。但是德川家内三河本家的人也因此对他有所不快。1582年，他的义母景伊之虎去世，万千代正式元服，取名为景伊执政，继承了景伊氏第24任家主之位。德川家康在家族会议中提出要重整武田氏的赤备队，作为德川家的特别部队。那么他就对景伊执政说，万千代，范富兵部的赤备队你认识吗？如果德川家与甲州重招旧臣为新的赤备队，这可以令德川家的实力增加不少。不过德川家康这番话就让神原康政大为不满，他说，刚元服的小和尚怎么能够令武田家的旧臣招致我家的帐下，并且加以约束？我愿意当此重任，也相信能够完成此事，否则我会为此悔恨。正当会议因为神原康政的看法气氛越发紧张的时候，首席家老九鼎忠次就斥责神原康政说，投降的人应被照顾，不应该强制而行，这才使争论平息。最后呢，德川家康就委任了景伊执政和本多正信招揽武田家的旧臣归附。当时执政经家康的同意之下发出的书信、安堵状和婉行状一共超过了40封，比本多正信的30封要多。这证明了德川家康对景伊执政的外交才华认可度非常的高。最后呢，景伊执政写出了书信，一共劝服了170位武田家的旧臣，其中有不少人都是二代赤备首领山县昌景的下属。那么这些人加入德川家，最后就组成了一共4000人，令人闻风丧胆的景伊赤备队。而那个时候景伊执政只有21岁。那么因为对赤备铁骑第一任的领袖范富虎昌非常敬仰，所以景伊执政也自称兵部少府。1583年，景伊执政迎娶了德川家康的养女德川花姬。德川花姬本姓松平，她的生父是骏河三枚桥城主松平康亲。1584年2月27日，丰臣秀吉对景伊执政展开了怀柔政策，授予他修理大夫的官职。但是景伊执政却靠着所率领的赤备队的武勇一鸣惊人。1584年3月爆发了小牧长久手之战，这是初创的景伊赤备队的出阵。4月9日，陈田恒兴率兵打算奇袭德川家的本阵，丰臣秀次、陈田恒兴、森长可率领着别动队准备突袭，但却遭到了神原康政和德川家康军的反突袭。景伊执政率领着赤备队于德川军的左翼作为先锋攻击池田恒兴，再加上森长可被神原康政的部队大败战死，因此池田军被德川家康的大军包围。在景伊执政率领的赤备队的猛攻之下，池田的部队被歼灭，池田恒兴和他的长子池田元柱被杀，他的次子池田辉政突围逃出，三好秀次和枯秀政也败走。那么得到重大胜利的德川家康和织田信雄就乘胜追击，向正在攻打大野城的龙川一义和酒鬼加隆进攻。那么仍然是由景伊执政的赤备队作为先锋，最后呢迫使龙川一义和酒鬼加隆撤退。小牧长久手之战令新生的景伊赤备队名中一时，也使得景伊执政的名声大为提高。虽然他本人因为年纪轻看上去还是一个少年的模样，但是他当先一骑孤身切入敌阵的勇气已让他得到了赤鬼赤夜叉的称号，让朱大明闻风丧胆。1585年，景伊执政成为了德川家拥有最多兵士一万人的士大将，而与之齐名的本多忠胜、神原康政、九鼎忠次各自只拥有5000人的部队。8月，德川家康和同盟北条氏一起进攻北信浓和上野， 他命令鸟居元忠为总大将，率领7000人攻打背叛德川家投向上杉家的真田氏上田城，史称第一次上田合战。但是鸟居元忠在上田城之战中遭到伏兵的奇袭而败，德川家康震怒之下，在九月命令景义直政率领5000人北上前往增援，在小竹城和鸟居元忠会师之后稳定了军队。但是景义直政认为鸟居元忠败得蹊跷，并没有直接出军，他首先刺探消息，了解到真田氏和上杉家已经在沼田城联盟，那么用同样的战略击败了鸟居元忠和北条氏直。那么德川家的盟军北条已经被击败，擅自退兵，这是因为真田家秘密地叫来了援军上杉家。景义直政在分析利弊之下，认为己方的孤军与真田上杉联军缠斗毫无价值，因此9月28日他直接下令，并没有通报德川家康，让大久保忠氏守备小筑城，他率领主力撤回了本镇，结果就是德川军并没有跟联军发生任何的交战。随即又发生了石川树正出奔的事件，这让德川家的实力大受打击，德川家康就全面停止了对北信浓的攻略。事后呢，德川家康并没有责怪景义直政擅自撤军，反而十分认同他回师保存德川家实力的判断，还加封给他景义古城60000石的封地予以嘉奖。1586年，丰臣家和德川家停战和谈，那么丰臣秀吉就像对其他三位德川四天王一样，对景义直政进行了拉拢。那么秀吉是如何拉拢景义直政的呢？那么景义直政的回答又是如何呢？我们下一集再继续给大家讲。